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你的财商视野啊。今天的题目是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观察，基本资料观察，日币、美元、台币计价级别投资的差异处。那不同币别简单的回测啊，日本龙头企业的成长大概有以上这些内容要跟大家做分享。为什么要来研究这一档基金呢？其实近期哦，营业员就跟我提到投资日本的基金，这个基金我们在上一次节目有跟大家讲哦，但是没有讲是什么名字啊，是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啊，纯粹个人研究分享啊，也没有要帮他业配的意思。那我对于日本投资的工具其实我了解不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因为这一块是我比较陌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学习新的东西是蛮有意思的，增加自己的知识的广泛度啊。于是来研究看看这档工具的优缺点。其实你要投资日本啊，现在台湾也有一些日本的 ETF 也可以用啊，而且也有一些共同基金也可以去使用。那但是这一档共同基金是不是就没有优点呢？那它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情况会去用到它会比较好，这也是我好奇之处，那也来研究看看。首先我们要先来谈一下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的差异啊。为什么要先提这件事？其实就连身边的一些朋友，其实他对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么清楚哦。那我们也参考一下嘉信的官网啊，他这里有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的差异啊。那我认为啊，其实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说，比较常见的两种投资工具大概就是这个。那不然再来就是大家很爱买房子嘛。那不过如果你不是房地产这一个类别的人，大部分的人大概会做的大概就是共同基金、指数基金，不然就是你会去买保险嘛，或者是投资型保单。大概台湾人会用的一些投资工具哦，大概有以上这些啦，但还有更多，那我们就不赘述。但有些朋友他其实可能分不清楚到底买 ETF 跟银行的基金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就投资的管道来说，的确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发行方式，不是指数基金就一定是 ETF， 共同基金也可以是指数基金哦。诶，这是不是有很多人不晓得？共同基金它其实叫做 mutual fund， 与其他的投资人汇集资金共同投资股票、债券或是其他的金融资产。那依据基金的投资方式又可以去分成主动式与指数型基金，那前者有操盘团队啊，后者有追踪特定指数。以上解释不是我威力发明的哦，请大家可以去看美股的嘉信官网哦，美股券商嘉信官网上面所写，我只是把它整理出来。那我用一个简表来跟大家做讨论，比较简单啊，比较容易理解。当然表有时候太多大家可能一下没办法理解，我们用快速的来讲一下上方的什么东西啊。其中基金的分类就可以分成共同基金跟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也就是台湾大家最熟悉的 ETF。 再来投资方式就有分成主动式跟指数型 index fund 啊。所以以前我们节目有跟大家讲过，很多人在讨论什么啊，你做指数化投资、指数投资，诶，你指数投资就是被动投资，那不然就是在讲啊，指数投资就是只有投资市场大盘或者近似市场大盘的 ETF。 其实这些东西哦，如果你去看这个表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不管你是共同基金或者是 ETF， 其实都有分主动式跟指数型。尤其哦，在2024年、我们台湾预计可能要开放这个主动式的 ETF， 也许是下半年的时候会出现。那其实也有指数型，就是大家比较常买的这些 ETF。 那指数型里面又分成什么，比如说你追踪市场大盘的、或者是你追踪比如说某档高股息 ETF， 它里面追踪的就是高股息指数，这也是指数啊。所以主动型指数、主动式跟指数型其实这两种是并存的，只是在台湾以往没有主动式的 ETF， 但是有主动式的共同基金是有的。计价这个净值计算的方式，共同基金它交易每天是以单一价格执行一次，但是 ETF 是在交易所交易的，也就是你在同一个一天里面交易的时间里面是有不同的价格做买卖的那在台湾的销售管道，如果你想要买这个共同基金，大部分都是去找投信的官网，或者是你可以去一些基金的平台，或者再来你可以找银行或是证券商软体里面有基金的选项也可以买。为什么它会做到证券商的选项里面？也是希望投资人可以在用券商下单的时候也看看他们家的基金嘛，像元大就是这样。那但是呢 ,ETF 你就很单纯，就是在台湾的交易市场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去买到了。那成本来说，一般来说共同基金它的费用会比较高啊，包含投信销售管道跟基金平台啊，或是一些顾问行销，这些通路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 ETF 因为公开市场上交易啊，通常内扣成本比较低。我们讲通常啦，以往大概是这样。新闻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奇妙解释就是 ETF 等于被动式 管理基金，并不是如此啊，只是因为台湾长期没有主动式 ETF。我认为啦，是媒体的认知不到位。那如果说你各位对这个东西的内容啊不是这么了解，大家也可以到嘉信的官网上去看一下，去查一下。我想杨仁解释的也是蛮清楚。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资料，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啊，它有分成几种类型啊，比如说有配息跟没有配息的，再来就是有分成台币计价、美元计价跟日元计价的这不同的级别。其实如果你有各种需求的人都可以去选择。那后面我们会讲到级别的差别。基金规模目前大概是315亿元，成立时间是2023年的7月7号。我记得去年7月的时候我就记得有营业员跟我介绍过，可是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没有想研究的意思啊。经理费是 1.68%， 管理费是 0.18%， 其实这个费用相较于一般的 ETF 来说是高的许多。当然它是投资海外市场，我想本来内扣成本就一定会比起投资国内来的高。配息方式我们以 A 类型来看是不配息，风险等级是 R4， 那计价币别新台币、美元、日元大概有以上。投资的特色我们看一下 DN 跟官网上面写什么。他写说聚焦日本龙头企业，这个基金呢它是以日本证券交易市场各产业市值排名 30% 以上的上市柜调作为它的母池嘛，通过投资团队严谨的选股流程，他们还会开一些会啊，了解大家的投资共识之后去选择标的，力求风险跟报酬的效益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他有一个团队在操盘的意思，这个就是真的有团队在操盘，我常常在社群上，看有很多朋友在聊说啊，你先去投资，比如说野村的 ETF ，这个他们团队操盘过去绩效不错什么的。其实我每次都在想说，你知道你在投资的它其实是叫追踪指数的 ETF 吗？它是 index fund，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认为是投信在操盘。你可以讲说他在开发的时候是投信找比如说指数公司做策略的，比如说他的策略的规划，这个指数的设计，我觉得这可以。可是到后续他只做 maintain， 并没有主动操作的动作，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像这种共同型基金，它是属于主动式的操作管理的方式，的确就是他们有一个团队再去决定要选择哪些标的。 DN 上面有提到说掌握长线市场需求，关注日本制造，就哪三项是精密工业、先进科技跟尖端医疗。我想这三点其实在台湾大家应该很了解，在日本很多知名的企业。费用率的部分其实我想费用率因为在检视公开说明书里面它上面有列是 1.12， 可是呢它成立时间还不满一年所以我认为这个数值还有待观察。累积报酬率的部分，成立时间7月7号到它的月报是2月29号，其实不到一年，半年约 13.25% 我们参考 MoneyDJ 回测的资料，我大概有去跑一下数据，日经指数在同期大概是 24.6%， 那基金的话是 13.5%。 如果你以台币计价来看，看起来比起日经指数的绩效还落后，但是时间区间短，而且还受到汇率的影响。我认为啦，其实这个会差很多，主要还是因为汇率的差异。看一下前十大成分股跟产业以产业的配置来说，其实还算很分散，不会像台湾50一样偏重台积电一半。你去看一下它的产业分散，其实我觉得还算不错，不会说每个，比如说有些 ETF 它可能就很偏重科技类型，或是偏重某一个类型。它这一档算是，这档基金算是分散的还比较 OK 一点。投资比重现金保留低于 3%， 资金运用效率还算不错。我们在过去的集数内容有跟大家讨论到关于像是比如说像0050的连结基金，它里面可能就有9%多，也许都是留在手上，因为为了要给人家赎回用。可是像他这一档基金比较特别，看起来他的资金运用效率还算不错，没有说留到太多的现金在手上。接着来看一下十大持股像这种主动式管理的基金一般来说他所有的投资明细或是持股内容不一定会公开给大家，在国外有分有公开的，有的是没有公开的。在台湾的这种共同型基金基本上大概你只能去看一下十大持股是什么，其他细节他们都没揭露，所以有点很像是你在投资一个 black box 的感觉，就是一个黑盒子，你只能相信他们的团队跟他现在有揭露的这些十大持股大概是什么方向，大概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十大持股的前两名像东京威力科创，那这一档这个公司其实它是很知名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大厂，晶圆探测器这些相关领域。但这个介绍我是引用维基百科，大家也可以照 Google 上去看了，翻拍至 Google。东京威力科创就称作东京电子，这个在半导体是在日本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地位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再来就是迪斯科，迪斯科这个也是做半导体企业制造相关的，是半导体 3D 封装为主。这我查到的资料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日本人这么想要台积电跑去日本去设厂，他就是有这么多的 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再来三跟四，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是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啊，那它的地位也算是很大啦，因为等于是很多企业它要借款怎么都要找这家集团。再来就是丰田汽车，这个世界知名汽车商，其实在台湾就知道到处都是丰田汽车，但很有些台湾的有些你在路上看到的是台湾这边生产制造的，但是它的品牌是挂丰田汽车。再来是索尼啊，索尼是 CMOS 感测大厂还有游戏大厂啊， Sony 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很知名。再来就是 SMC 台湾译为叫做树木喜啊，是日本的一个自动化机械设备公司啊，也算是在这个领域知名的公司。再来就是日立制造所，就 Hitachi 啊， Hitachi 这东西大家应该都很知名啊，比如说你家用电器可能很多都是 Hitachi 来的。再来呢是 LaserTech Corp， 是台积电的好伙伴，是检测 EUV 光照内部缺陷的机器，这间公司也是半导体相关。再来是基恩斯，基恩斯是做自动化感测器、视觉系统、扫码机、雷射打标机等等啊。最后一个是瑞汇金融集团啊，这是日本第二大金融机构。所以你看哦，它里面选到的十大持股大概都是在日本当中比较龙头的一些企业，那金融相关的公司就有两间嘛，半导体大概有三到四间以上。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不同币别级别的差异哦。这个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么了解，后来我去看了一些创作者的影片跟网络的相关资料，我才知道你在投资日本市场的时候，投资的币别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跟大家做回测，你如果用台币计价，你会发现说、欸、奇怪，日经指数涨 24%， 那我如果用台币计价来看的话，诶，好像看起来绩效落后很多，诶，怎么会这样？日元级别适合本来你就在投资日元的人，因为其实在台湾很多人哦是很喜欢投资日元的。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银行，我就看一个有一个台湾诶有钱阿伯白天都不上班了，然后我是请假有事去银行，他就在跟营业员聊天说他想要买日元哦，真的喜欢买日元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啊，有钱人也挺多的。有些人他就会用日元啊、哦、筹资日元嘛。那你如果手上有很多日元，用日元买基金不是正好吗？你用日元买基金的话，是可以真实反映基金的报酬率。在持有日币当下，你不用去担心汇率的风险。为什么？你又没卖嘛，你没有及时的把它卖出，当然你当下这个风险没有马上反应啊。你可以等到未来日元对台币汇率好的时候，再出售股票换回台币，是可以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你要在什么样子的汇率时间点再去实现你的获利是 OK 的，你自己决定就好。美元级别比较适合你本来就持有美元的人，用美元来买基金，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看好日币对美元走升啊，有用就是你用美元买进，假设未来日币对美元是走升的情况底下，那你标的卖出之后转回美元就有机会赚到汇差，也就是你会去看这货币对关系，你是预期你在持有期间到底是哪一个货币它是会往升走的或是往降走的，你可以自己去思考这个逻辑关系，就有机会赚到汇差。最后一个是台币级别，比较适合你就本来就只有台币的人，方便购买，但是你在投资的当下就有汇率风险，比较不容易掌握，这就是一个取舍啦，就看大家自己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做投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回测啊，元大投信1月17号的新闻有提到说啊，元大日本龙头企业基金新增日元跟美元级别啊，在今年2024年的1月17号它新增了这两个级别啊。我们也是一样做一下回测数据啊，是2024年的1月17到2024年的4月2号，因为没有再更之前的数据了。日经25大概累积报酬率是 13% 啊，台币级别大概是 11.39%， 日元级别是 12.22%， 美元级别是9.73%、啊、所以你看、哦、日元级别比较靠近日经225指数，但是可能看不出不同币别报酬率有影响、啊、但是你从这个上面的数据大概可以了解日元级别比较靠近日经的225啦。当然如果你本来对日经225是更有兴趣的人，你也可以直接投资日经225，只是在台湾的日经225 ETF 目前我没看到有其他的币别可以做投资，大概你就是用台币扣款，可是你用台币扣款的啊，你用台币去买的话，你就会遇到、啊、这个汇率风险的问题点，你就马上当下就要实现你的汇率风险。链上的官网我们来做一下优点、哦、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的优点。基本上、啊、共同基金的好处就是有专业基金人操作做嘛，给想主动投资但是自己没时间的人节省时间、哦、有很多人他是认为自己是主动投资者、哦、但是他没有时间，那你找专业的团队来帮你操作当然是节省你自己的时间嘛。认同日本龙头企业标的的人、啊、提供国内可以投资的方式，再来就是台币日币美元的投资方法、哦、你可以 让有想要货币多元性的人，你有选择合适的汇差点位的人去使用它。比起如果你要直接买像日经25或东证 ETF， 直接用台币去买 ETF 的人来说，你就有多一个汇率的时间选择点，就有一个弹性在，适合本来就有在使用共同基金平台者投资日本的好方式。我想在台湾很多人会有什么这个基富通嘛、聚亨网嘛，或者中珠啊，这些基金平台很多，或是你也可以直接在你本来就有在投信开户了，那你直接在这里做这样子的投资是比较方便的。有汇率避险机制啊，法人避险可能会比自己投资好，这是一个在他公开说明书里面有提到的汇率避险机制。接着我们来提到缺点的部分啊，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内扣成本看起来尚不明朗啊。我们如果只看经理费跟管理费，大概是 1.86%， 其实它有一个不小的内扣费用，相比于如果你在用 ETF 来比较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不小的内扣费用啊。当然如果你跟一般的共同基金来比可能就还好。申购手续费的成本，我们参考元大的先生，元大先生是一个 APP 啦，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叫元大先生，里面有基金的栏位，费用是 1.5% 申购手续费。但是如果你搭配基金平台或是投信的活动，有零手续费，元大的投信他自己就有一个零手续费。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基金平台他也都是零手续费，基本上你要买基金现在是叫做零手续费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到处都是零手续费，就自己要去找看看啦。如果你没找也没跟营业员讲说要做折扣，搞不好你就被扣 1.5%、这自己要投资人自己要注意。共同基金相较于 ETF 没有追踪特定的指数，筛选机制比较不透明。为什么？他们团队是怎么去做这个投资的判断你不知道啊，他也不会跟你解释这么多吧。所以原则上就是你相信他们的团队投资功力，当然啊投资组合就不是这么透明啊，除非未来他们有规划说要把他的投资的决策细节啊，或者是成分股的方式啊，怎么去筛选去公开。可是我想这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商业机密，那我干嘛要跟这些人讲了，为什么要公开给大家知道呢？其实也不必要嘛。你只要去看它的表现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跟它做的投资的方向是不是属于你的预期，大概做共同基金的主动式投资大概就是这样。接着我们来做优缺点的小结的总评啊。基本上这档基金提供一个方式让投资人可以参与日本龙头企业的发展，不同币别适合对应的投资人做投资，当然前提是你要对元大投信的团队有信心，那你就特别适合。当然想投资日本市场，国内还有很多档的共同型基金跟追踪市场指数 ETF， 比如说东证指数跟日经225指数。如果你比较喜欢像类似这种大型股龙头基金龙头型的个股的话，基本上选日经225可能会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如果你想广泛持有这一个东京市证券交易市场的这些成分股所编撰出来一个指数，那你选东证指数比较容易去涵盖这整个市场范围啊。其中啊，日经225指数就是该所提嘛，大型股公司的集合，其实它也不失为一个投资的选择。像元大投信它本来就有一个叫日经25的 ETF 00661啊，这个 ETF 的部分我们可能后面再找时间来研究一下啊，到底现在在台湾所发行的这些日本型的 ETF 投资日本地区的 ETF 有哪些优缺点啊，或者是一些分析跟想法，那可能我后面会再来研究一下。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